章的流变这一段，谢谢。四十九章是一整章都是雅各在临死前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我们创世纪就快到尾声了，我们查完以后就查马太福音。那创世纪的一整卷书其实一大半是在讲雅各一家。我们已经基本上整个的查考了全部的雅各一家的经文，非常美好的哈，就跟我们今天每一个家庭的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像的。那这个雅各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要离开这个地面了，那他要给这十二个儿子祝福。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祝福其实是预言，对吧？他并不是说他一个衷心的盼望，而是他在神给他的权柄里，他作为父亲，他有这个权柄，他讲出十二个儿子未来要碰到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哈，这是一个预告他孩子未来要碰到的事，而不是说呢，我们人觉得我喜欢这个孩子，我就多给他点美好的祝愿，我不喜欢这个孩子，少给他点美好的祝愿，不是哈，他就是这个孩子他自己在未来会做很多的选择，比方说流变，因为他自己的性格，他会做很多的选择，最后他的结局一定是那样的。然后呢，约瑟他的结局也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父亲知道这些孩子未来的路是怎么走的，所以我们上次第一个儿子的部分已经分享完了，就是长子流变啊，那他的一个典型的总结就是什么？就是本当但是，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反复讲到了这个三节和四节哈，四十九章三节，他本当怎么样，但是怎么样，这就是流变的一个非常丰满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在主里的孩子呢，我们常常要警醒的就是不要成为流变，就是他本来应该是有很好祝福的，但他丢失了啊。犹太人也是这样哈，那很多这个在前的基督徒啊，被世界的事情吸引了，慢慢他本当有的祝福也都没有了。那今天我们就不再回过去再讲了，我们前面有录音。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和第三个儿子，他是一起讲的，叫西缅和利未。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顺序读一下。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助，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各家里，丧亡在以色列地中。
阿们，我们停在这儿。这个是西缅是老二，利未是老三哈。我们都知道这个雅各他的利亚生了六个儿子，这都是利亚生的。那西缅和利未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因怒杀人啊，残忍暴虐。那这里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什么？就是审判在主，伸冤在主啊。就像我们知道流变是怎么样的，就是流变就是本当但，那我们的属灵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要珍惜自己有的属灵祝福，要常常的谦卑，不要成为一个丢失长子名分的长子啊。那西缅和利未是什么呢？就他自己，他要做主啊，他是仅次于流变的老二老三嘛，对吧？你假设你有十二个儿子的话，那年长的肯定底下一堆弟弟，他觉得我比较牛。我们都知道流变在关键的时刻都是看不见人的，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完全分享过了，就是最关键的时候，当他看不见人的时候，谁最大？西缅最大，对不对？西缅就开始替他哥哥拿主意，而且拿的主意呢全部都是他要做王做审判主的主意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经典的这个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啊，为什么是因怒杀人啊。创世纪34章我们原来都查过，我们再回过去稍微回顾一下。34章底拿受辱啊，一整章今天我们就不全部读一遍了啊。我相信大家都读过 这个故事。创世纪是一个非常好读的书，因为它大部分是在讲一个家庭的故事，所以这个简单我就把这个故事总结一下，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拿呢，当他们住在示剑的时候，他们就去底拿就去和示剑的人有交往，然后呢被示剑的王子玷污了，然后呢他回来以后，他的哥哥们要去给他报仇，然后用谎话去骗那个示剑的王子，说你们呢就听我的，你们行割礼呢，我们就成为一家人，然后呢我的妹妹就可以嫁给你，然后对方就相信了。但是等到他们行了割礼以后，西缅和利未就冲进去把一整城的示剑人给杀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哈。那我们可以看西缅和利未的这个形象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就看这个34章的25节啊。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然后又用刀杀了哈抹和他的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掠夺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掠夺了去。所以这么一段哈，你会看见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当然是示剑的儿子不对。那我们上次详细查考34章的时候，我们讲过底拿有他自己的问题，对吧？就底拿他如果一直待在家里，他不是会有这个，他要去和世界的，其实示剑就是代表世界啊，我们都知道示剑的意思就是山脊的意思啊，其实他就是人的骄傲，属灵的就那个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那因为雅各一家都是放羊的，那他进了城以后，他肯定是愿意女孩子，他可能愿意跟城里的女孩子一起玩哈。那这种背景呢，雅各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的确这个后果呢是底拿受辱的后果。然后导致西缅和利未呢做出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分析他属灵的真正的这个源头哈，就是西缅和利未他的灵力是怎么想的呢？他是抓住了一点什么呢？就是他们犯了罪要受审判，对不对？我们人常常会有这个心的，就是我们不会去看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甚至100%的时候是在看这个难处里他人的责任啊。我再说一遍，就当我们在一个境况里，在一个困难里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是在看这个困难里他人的责任啊。就是我们做归因分析啊，什么叫归因分析？就是怎么导致这个结果的，对吧？比方说我丢了钱啊，我丢了钱呢，就是因为今天早晨，比方孩子说我今天丢了钱，就是因为今天早晨我妈这个拖了一点时间让我误了一班车，然后我把钱包丢在那班车上了。他可能这个逻辑是他倒啊倒啊倒，能倒到他妈身上去啊。这个其实他不会想，他就早坐一班车他都会丢，因为他怎么，他天天听着手机啊，他在这耳朵塞着，然后呢这怕误了站了，他匆忙往下跑，他早晚有一天他会把他钱包丢了。但他不是这么想问题的，他怎么想的？就是你要是不缠着我，硬要塞给我点东西呢，我就赶前一班车，我没赶上前一班车，所以就把钱包丢在后一班车里了。所以孩子呢，他的思维方式是跟我们呢大人其实没什么区别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碰到一个大的难处，我也会说，我要是不这样呢，我就，你要是不这样呢，我就不会进到这个境况了。我不会想，我要是不这样，我就不会进到这情况。所以西缅和利未在整个环境里，他从来没有去想他妹妹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如果他知道他妹妹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陌生地，你做哥哥的为什么不陪过去呢？对不对？就比方说你想一想，假设是一个女孩，是吧？有10个哥哥，12个哥哥，那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这些哥哥们杀人都一包子进，对吧？保护妹妹都看不见的，妹妹出了问题他要来伸冤的。所以这些呢，其实他不会去看自己的责任， 但是呢，同时呢，他又觉得呢，对方的责任现在就要付代价。所以这两个是都对的。我说对是打引号的，都是在他里面觉得是正义的。正义的是什么呢？我在这件事情里一点责任都没有。他在这件事情的责任呢，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付代价。就中国人讲现世现报了，就是你立刻，我不能等。这就叫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神的概念就是，我是不错的，上帝是不错的，我就是上帝，我不错。然后呢，别人的错呢，我只要看见了，马上就要解决。所以在这样的思维方式里，西缅和利未呢，就一整城的人都杀光了。所以你会发现，杀光了以后呢，什么显出他们的真实的内心呢？他把人的牛羊，甚至孩子、老婆都给抢走了，你知道，就我们的心呢、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显示在这里了。就如果你真的是，带着一颗为神做主要去惩罚他们的心，你抢东西干啥呢？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在罗德被抢走了以后，他把整个的这个索多玛的敌人啊，就是那个五王四王啊，这边是五王被打败了嘛，那边四王不带着罗德跑了嘛，对吧？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啊。亚伯拉罕只带了300多个家丁过去，把四王所有的人都干掉了，对吧？然后把罗德救回来，还抢了什么？还抢了他们掳走的所有战利品，对不对？这个战利品，当亚伯拉罕面对索多玛王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你全部拿走，我一根鞋带都不拿走。”亚伯拉罕这个才显明他是什么？他就是为了干啥？他是救罗德去的，对不对？如果他说：“哎，我们谈一谈怎么分钱啊？”这就说明什么？他的心不完全是救罗德，对不对？人的心什么时候显明啊？你看这件事情做成了，他怎么反应的，就显明他的心了。亚伯拉罕如果在这之后，那个战利品完全应该是他的，对不对？因为那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的所有的那个五王其实都被打败了，人民都被抢跑了，他有什么资格去问亚伯拉罕要回那些被掳走的东西？亚伯拉罕是把他的敌人打完了，从他的敌人手里把战利品抢回来的，按道理什么应该就属亚伯拉罕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把东西还给他，显明他的心不是为了东西去的，他是为了他的侄子罗德去的。他只把他的侄子罗德救回来，然后呢，他只跟索德玛王讲了一个什么条件，就是我不要钱，但是呢，有一些人跟着他去的，对吧？就是那些人的工钱你要给他的，不是他的兵丁，是另外的有一些人。所以这里你会看见亚伯拉罕他整个的一个状态哈，他并不是在想要钱财这样的心理去做这些事情的。那西缅和利未呢，他打着神的旗号，他说什么？我要替我妹妹伸冤。到最后结果呢，抢回来的东西是给他妹还给他自己啊？给他自己哈。所以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会说，难道这个人不应该受惩罚吗？难道我这么做还不对吗？不是说不对，而是你高估自己了。为什么高估自己？因为我们在那个情绪里啊，其实第一，我们是想复仇，我要发泄情绪，我不是想要伸张正义。第二，其实我还顺带搂草打兔子，我还想搂点自己的利益回来。我们自己的心呢，真的是在亚当以来就堕落了，就败坏了。所以上帝不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同样的例子在创世纪的2章3章，在该隐和亚伯的上面显示的非常清楚，对不对？当我们一翻开创世纪，很多人读到这就读不下去了，说这为什么？该隐杀了亚伯难道不该死吗？为什么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这是上帝自己亲口说的，对不对？这是上帝在地上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立的一个规矩。为什么要这么做？很多人读到这儿就觉得很不公平啊，难道杀人不该偿命吗？难道他不该，该隐不该立刻现世现报被杀掉吗？上帝为什么说凡杀该隐的还必遭报7倍呢？因为我们人呢，就是立位，就是西缅，我做不到的。我冲上去杀该隐的时候，很可能说：“ 我杀了他，我可以抢点他的钱。我冲上去杀该隐的时候，我可能是亚伯的后裔，我就是想泄愤。为什么？他让我没有爸爸了，他不是，你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这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神他说他是公义的神，因为什么？只有他在审判的时候他能持守公义。所以他说你不要去杀该隐，杀该隐的遭报七倍，为了谁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完全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说审判在主，伸冤在主，每一个到最后都得要站在审判台前面对上帝，他是那个审判主，逃都逃不掉的。他说你的心思意念都知道，我们不但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要为我们所想的，为我们所说的来面对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哪一个跑得掉呢？那所以上帝他既然有这么一个公义的审判在最后，他就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去做这个审判主。那西缅和利未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呢，慢慢的他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们就成了那暴虐的人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到最后啊，就是西缅和利未，尤其是西缅，他的性格就是越来越暴虐，越来越这样啊。等会我们会看这个情形。我们先看这个事情的第一点啊，属灵的含义第一点啊，就是雅各认识的转变。什么叫雅各认识的转变呢？就是在34章的30节里面啊，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呢，说什么？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雅各当他的儿子因着一件不大的事情杀了一整城人的时候，雅各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去教导他什么是对的，对吧？就算雅各没有认识到审判在主，他至少得告诉他儿子，你不能因为这个杀一城的人啊，你这个太凶残暴虐了。当爸的至少得说这一句吧，当爸的在说什么？你们连累我，你连累我。所以这个儿子没有管教好啊，这个老子是有责任的啊。这个老子是怎么样？这个老雅各是怎么样的呢？他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所以流变就是他长子就是这样，当他们俩都缺位的时候呢，暴虐的西缅就做了王。大家知道这个家庭在发生什么吗？就这么个过程，对不对？老雅各想的就是你们这帮臭小子不要连累我，然后流变就觉得呢，反正有好处的时候我是长子啊，没好处的时候我就借口上厕所啊，这个你们自己去处理事情啊。我们上次都分享过这个故事，当他们俩一缺位，暴虐西缅暴虐的本性就没有任何的管教，他就做了王，而且是一个暴虐的王。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的雅各是他的认识是什么？你们不要连累我。那我们再往后翻回到这个49章第六节说什么？49章6节，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雅各真的悔改了，雅各真的悔。所以我们会看见呢，悔改前我们的整个的着眼点是什么？是我的地上的生命，你别连累我啊！连累我什么？我人丁稀少，他们呼呼过来就把我给灭了，是吧？我们刚才没往下读啊，对不对？就是雅各说你不要连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人丁稀少啊，你最后一冲过来，我们就全都灭了。他想的是他地上的生命，当他得救了以后，他想的是什么？我属灵的生命，我的灵不要跟他们同谋，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人，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在说这两个孩子，他们里面的灵是完全卖给罪的，完全卖给罪。等会我们会看见两个人会走两条不同的路，他们两个需要悔改的。那最终神大大得着的是当中一个，就是利未啊。等会我们会看一段利未的经文。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他的转变是什么？不是说你连累我，而是什么？我认清楚这是罪，我不要跟罪有份，我的灵不要在罪里有份。 那因为这个时候西缅和利未已经不是小时候了，你会说为什么他不管教呢？因为这个时候西缅和利未儿子都有了，儿子都有了，他已经做了自己的选择啊。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点，那这样的性格啊，这样的性格，他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他不可能跟任何一个弟兄相处，对不对？假设你动不动就拔刀子，没事就把人牛的腿筋给砍断了，哪一个弟弟敢跟你住一起？我们原来讲到犹大那个环节的时候，对吧？犹大为什么冷不丁插在约瑟被卖了以后，犹大就插了一段讲什么？犹大去外邦地跟亚杜兰的一个人搞得很火热，对吧？天天跟他剪羊毛，最后还娶了个外邦女子，对吧？最后犹大是在他玛这个外邦女子身上得救的，对不对？他悔改了啊，所以大家都去看那一段啊。最后他说，他指着他玛说：“你比我更义。”啊，犹大是真的认识到他是自以为义的。大家反过来想想，犹大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庭，跑到外邦地跟那些外邦人混在一起？因为这个家还不如外邦人的地方安全。你想想，犹大上面这两个哥哥，没事整天在家里耍剑弄棒的，犹大敢在家待吗？不敢待。所以一样的道理，西缅和利未最终是不可能跟任何一个哥哥弟弟相处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他一定是散居在犹太地的，对不对？然后最后的第七节的祝福是什么？祝福啊，祝福就是什么？就是预言，对不对？预言就是什么？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很正常啊，谁愿意隔壁邻居是他，对吧？那不愿意隔壁邻居是他，那慢慢他就这里也住一点，那里也住一点，就散住在各个人家里。那好，这样的情况神怎么救呢？神愿不愿意救呢？神愿意救。我们都知道神愿万人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即使有同样的脾气，神看的是内心。这两个人的内心是有区别的。西缅的内心是什么呢？他是邻里的罪性。利未呢？利未是跟着他哥哥起哄的。我怎么知道？我们来看一些点啊，在谋害约瑟的主谋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2章啊。啊，不对，不是42章，是在卖约瑟的是37章，对。37章上次我们讲到的是流便，对不对？流便在卖约瑟的里面呢，37章的21节哈、啊。流便是要救他弟弟的，对吧？流便在21节和22节把他的意思表达完了以后啊，他就消失了。我们怎么知道消失了？因为在29节流便突然回来，发现他弟弟约瑟不见了，他痛哭流涕，对吧？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长子流便呢，我不知道他去干什么。我猜啊，就是他的借口，找借口走了，上厕所之类的，或者他去看一下羊，是吧？他知道呢，这个里面有矛盾。为什么有矛盾呢？因为流便是个非常狡猾的哥哥啊，我们前面都分析过了，就他看得出呢，他的这些弟弟们啊，那个怒气啊，对约瑟的怒气是非常大的啊。前面也讲过，约瑟经常把哥哥们的恶行怎么样报给他爸爸，是不是？而且他爸爸也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对吧？所以这里面我们原来都讲过这个原因哈。那流便知道呢，这一方面哈、啊、是很想狠狠收拾约瑟的，甚至收拾到一个程度要杀他。那边呢，约瑟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他爸爸最爱的儿子，所以流便知道这个矛盾呢，他这个做哥的大概搞不定的，所以他跑了。跑了以后谁老大？
西缅
老大。所以这一切的坏事哈、啊，谁干的？西缅领头干的。阿门。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哈、啊，他们一帮子人跑到那个埃及去买粮的时候，最后是谁留在那儿的？ 是西缅被留在那留了，我估计有个半年哈，因为第一次买粮回去吃粮食，吃到第二次买粮当中，怎么得吃个三个月半年的，对不对？这不是偶然的，这全部是出于神的。为什么？因为西缅是主谋。主谋的意思就是什么？我是故意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它是会有一个属灵的罪和跟随的罪啊。什么叫跟随的罪？一帮子人，比如说你们家里有男孩子啦，比如说男孩到了大了以后都会出去跟其他男孩子玩，对吧？有的呢很可能觉得我们一起去看书复习功课，一群孩子。那还有的呢，咱们一起去酒吧喝点东西。那不是每一个孩子上来他都想去酒吧喝点东西，但是呢想去的那个人他会编出一整套的理由来，这个就叫属灵的罪，大家明白吗？这个换句话说就是洗脑，对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呢，大家今天上课都上晚了，累了啊，然后呢一群男孩子就吃饭，吃完饭以后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要不再去复习功课，就说，哎呀，这么累，都刚考完试，咱们去喝点东西吧。然后他编了很多理由，然后其他同学们都深以为然，就一起去了。当中那个编理由的是最糟糕的那个，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灵里做了选择，他是在灵里愿意做这件事情。这个和我跟过去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啊。西缅是个什么呀？西缅他就是认为我就该这么做的，他没有看见自己是被罪捆绑的，他也没有看见我其实杀了底拿受辱事件那一层的人，其实是我也想要他们的东西，我也贪财。他不承认，他已经自己把一个特别强大的逻辑接到自己的心里，这就是他的神，他不会再去觉得其他的是对的。这个麻烦啊，就跟法利赛人的麻烦是一样的。法利赛人认为他杀了耶稣是杀了一个谁啊？杀了一个亵渎上帝的人，对不对？因为他说他是神，对吧？法利赛人很多到死他也没觉得他做错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他在贪财呀。其实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贪财，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就是当他认为他是对的时候，他的眼就瞎了。这就是约翰福音九章讲的，你若认为自己还看得见呢，你就瞎了；如果你认为自己看不见呢，你就看见了。所以那个瞎子啊，他觉得自己看不见，他会到耶稣那里去，你能不能让我看见？那些法利赛人认为自己都是义人，我对的不得了。西缅认为，我难道错吗？啊，我那个当哥的还找个理由跑了，难道不应该我做主吗？啊，这个弟弟每次都把我们的事告诉我爸，难道他不该死吗？啊，这些人每次都跑过来欺负我们，难道不该把他们杀了吗？还敢欺负我妹妹，我不该把全城人都杀了吗？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他觉得自己100%对。我们想一想身边的人，再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这样东西。最大的敌人不是贪点钱、偷东西、喝点酒、抽点烟，而是认为我做这些都是对的。阿们。最大的敌人不是说我做错什么事情，而是我做错的事情认为是义的。连旁边的傻瓜都看出来不对，我还认为是义的。这就是法利赛人，这就是我们在没有真正认识神之前最大最大的敌人。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觉得很可笑，对吧？法利赛人都很贪财的，对吧？撒都该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圣殿有好多的钱财来源呢，对吧？就像今天我们也知道，这种各种宗教到最后都是钱嘛，对吧？搞到最后，但是在里面的人他不觉得哦，我都觉得我是在帮助人哦，我在救人哦。我开个光收点钱不对吗？事实上他不知道他看中的是什么，这个是最最危险的。所以西缅和利未的区别，在利未后面的 事情里面就开始显明了。这我们刚才看见的是西缅啊，我们再来看利未一个故事，出埃及记的32章。出埃及记32章25节。出埃及记就是创世纪往后翻一章，翻一卷书，32章25节，我帮大家读一下，25节到29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那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里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当摩西上了那个西乃山，在跟神去领那个十诫的石板呢，他在山上待了40个昼夜，山下的以色列人就以为他死了，40昼夜都知道山上是没有吃的，他以为他死了，然后呢，他们就推着那个亚伦呢，就造了个金牛犊，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上帝啊，就拜假神了，然后呢，就在下面吃喝快乐，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以前长老解过啊，吃喝快乐就是一定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啊，非常的败坏的事情啊，那就是他们在底下一拜假神就开始放纵放肆，所以他这里用的是见百姓放肆啊，所以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糟糕的啊。好，摩西下来了，下来摩西怎么样？把那个领的石板怎么样？摔碎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摔碎？因为他不能立约啊，摩西是为以色列人好啊，因为这个就是约嘛，十诫就是约嘛，就像法律嘛，对不对？今天你来到法院，你说我承认这个法律，你出去就偷东西，然后会怎么样？就抓起来嘛。你不能说哎我不知道，不，你刚知道了。所以上帝呢，摩西是非常非常爱以色列人的。所以他怎么，我摔了，摔了怎么办？我还没立约。还没立约。这个东西还没算数。是不是爱以色列人？很爱以色列人。但是呢，罪就是罪啊，罪的代价就是死啊。完了，摩西说：“你们每一个人属神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个时候，只有谁站起来了？只有利未。所以你会知道，神会用每一个人不同的点呐、啊。一个人外在表现的，他很可能是柔和、谦卑。但它里面最容易掉在什么沟里啊？包容罪，对不对？我自己非常有体会啊。就当你是一个外在很柔和谦卑的人呢，你很可能你容易掉进去的一个坑呢，就是，是，你接纳人，你也接纳罪了。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就算了吧，撒个谎嘛，没关系的，就过去了。当你外在表现的是非常刚硬甚至暴烈，他很可能在这些事情上他就是坚持真理的。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像人的我们看性格啊，性格其实没有意义啊，因为每个都是罪人，只不过显示出的方式不一样。我可能显示的就是包容罪，他可能显示的直接就骂人骂出来了，我们两个都是罪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上帝改变人，他是从不同角度去改变的。他改变一个包容罪的人什么？让他越来越坚强，让他越来越大胆，让他越来越愿意向罪说不。他像一个能够跟罪说不，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爱心的人，他什么？让他越来越柔和，让他越来越有起初的爱心。基督 就是充充满满的有真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和真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绝对不可能丢一面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在家里可能管教凶一点的是爸爸，宠一点的是妈妈啊，这也不一定哈，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反过来，反正总之你要不反过来呢，就凶一点的是妈妈，对，就宠一点的是爸爸，反正你不能两个都凶啊，你发现这孩子呢可能就没法弄啊，你两个都宠呢你也发现也没法弄，那你为什么要人看来是有一个宠一点一个凶一点，其实你就是想努力的平衡恩典和真理，但是人呢因着自己的败坏呢，他总也做不到，总也做不到，只有基督做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靠他，为什么我们要死啊？你改良是不可以的，你死了啊，我们最后会讲到雅各的死啊，我们会花好长的时间讲雅各的死和约瑟的死，死是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和恩典，你死了你才真的做到了，你才真的得着了基督，你才真的能把基督那平衡的恩典和真理行出来。所以在利未的这个例子里啊，利未和西缅最大的区别就是利未他是跟着走的啊，西缅他是拿主意的，他已经把这个要去喝酒要去抽烟吸毒的这个理由已经包装得很漂亮了。利未觉得嗯，哥哥说的对，我跟着哥哥走，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家里有几个孩子，你就能清楚，有一个就跟着这个老大往哪他就往哪，老大往东往东了。最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个哥哥是错的，我要跟着上帝。哦，利未当他跟着上帝以后啊，他的优点就显明了，他非常非常坚定，所以他就成了以色列当中服侍神的一族人，对不对？服侍神的一族人必须要什么？非常坚定，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献祭不献算了呀，这不搞了，没事，这少拿一头羊，少拿一头牛，这种人做不了立位的哈、啊，做不了祭司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要死人的，而且这个是死一族的人。啊，死整个以色列家一族的，你可以试试看，你不去，今天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盼望大家不去用那个用旧约的方式去理解啊，但是在旧约里面，因为没有基督啊，那他们只能靠献羊、献牛来献祭啊，啊，你如果大祭司进这个至圣所之前，你没有献上那个祭，你进去就出不来了，这是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事情。那你可以想象，假设不是立位，其他的弟弟们我觉得大概率做不到的。所以你会知道呢，神爱每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呢，西缅和立位都分散在以色列家。我来告诉你们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西缅慢慢呢这个支派啊就被犹大支派吸收了。因为他这里注意点那里注意点，就像什么，就像咱汉族人经常有各种少数民族，最后我估计今天什么满族是很少找得到，真的就一样了吧，跟他同化了啊，他就吸收了，这个支派就没有那么鲜明的还有这么一个支派。神爱不爱他们？很爱，因为你老这么整呢你没啥好果子吃，所以呢你就在你最好的那个弟弟犹大支派里你好好待着，慢慢就学学他，你就别自己去拿主意了，你这个拿的主意都是替神做主的主意。利未呢全都成了服侍神的祭司。他是散住在各地吗？是的，因为利未没有自己的土地，对不对？在约书亚记我们都知道最终分地的时候利未人是没有分的。利未人的产业就是神，对吧？上帝说什么？你们不要分地，我就是你们的产业。完了呢每一个献祭献完以后剩下的归谁啊？归利未人，对不对？举祭的胸啊腿啊，对吧？那些你羊腿羊胸的最后都给了谁啊？都给了利未人。然后郊野的一些地是给了他们，对吧？就不是外面的这个田地啊，是郊野的一些城是给了他们。所以你会看见呢，上帝爱每一个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按照每一个人自己最合适的路去带他的。所以大家不要去觉得好像我就要做犹大，你就要做你自己，哎，你是神最爱的， 神救人用过的路啊，不会再用过第二遍。就上帝啊，带每一个孩子，就像家里有两个孩子的、三个孩子以上的，你们都会知道，没有两个孩子是一样的。同样道理，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两片树叶是。你看上帝造的、人造的呢，那这两个杯子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是人造的，神造的。你走出这扇门，你能给我找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出来，那他就不是上帝了。你能找出两片一模一样的雪花出来，那他也不是上帝了。你能找出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出来，他也不是上帝了。所以我们是神眼里看为最宝贵。宝贵在哪呢？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对吧？什么是最宝贵的？金子宝贵吗？不宝贵。为什么？因为你有一锭金子，我也有一锭金子。你能找得到一个金条，我也能找到一个金条。然后你指着你儿子说，你有本事再找一个出来，找不出来了，就他。为什么？因为他上帝特别造，而且上帝未来要特别的造，单独的带。所以利未和西缅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终好的结局，而且呢，上帝爱他们每一个，最终都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最终都带到属天的迦南地，就是天上去了。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看那个犹大，创世纪的49章。我们刚才停在谁呢？读八节到十二节。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
掐
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
艳。Amen。犹大是到现在为止四个孩子里面祝福的篇幅最长的哈。我们都知道十二个儿子里面呢，得祝福最多的是犹大和一会儿我们要讲的约瑟。那犹大的祝福和约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犹大的祝福突出了一个点，就是王权啊。我们先说第一个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就是王权。王权出于犹大，那我们怎么看见这个王权表现出在哪里呢？第一就是第八节说什么？你的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啊，这就是王嘛。你不向王下拜，向谁下拜？对不对？就是王权。第二个呢，第九节说他是什么？狮子，狮子是什么？百兽之王啊，没有地上的哪一个野兽是比狮子更配得做王的哈。那第十节讲到什么？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我们都知道龟是古时候王的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象征啊，龟和杖啊，这就是王的这个王权的象征啊。然后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细罗就是赐平安者。那这其实这八九十节就在预表什么？就在预表未来的基督，那个王要从犹大出来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基督有很多的形象啊，四个福音书就是四个形象。那第一个福音书马太福音的形象就是王，所以基督呢，他首先是一个王。而且呢，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家谱，我们到时候会查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家谱就是王的家谱啊，因为王权是从大卫出来的，对吧？所以那一个一个传，最到最后呢，是从基督地上的父亲约瑟传给了基督。所以基督是有龟和杖在手里的，就是一级级传下去。所以他就是那个王。那第二个点呢，我们要看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王权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啊？ 和牺牲联系在一起，对不对？我们怎么看出来的？怎么看出来？就是呢，你会看见这个犹大哈、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一点啊，就是犹大之所以得到这一切的祝福，是因为他在救这个便雅悯的时候，表现出来了一个王应有的特性，就是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危险当中来救他的子民，这是真正的王。我再说一遍啊，一个王最好的形象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一群羊的头，那个牧羊人。当狮子和狼来的时候，当熊来的时候，是谁站在羊和熊之间的？是牧羊人。他不会拆一个牧羊犬去，他也不会拆他的工人去，他的工人会跑的，他的牧羊犬是会害怕的。站在熊面前的是这个牧羊人。然后危险是在谁身上？是在牧羊人身上。所以神对王的定义啊，其实跟我们人对王的定义是反的。耶稣在临走前啊，那天晚上他把衣服竖起来，他给什么？他给十二个门徒来洗脚，对不对？啊，这个是王啊。耶稣面对科西玛尼园，面对敌人来的时候，那些门徒们都怎么样？都跑了，是不是？他有没有说这个彼得你去挡一会儿，我先躲一躲。这是人的王，对不对？人的王都是什么？王先走，对吧？能肯为王死的是忠诚的勇士，不是说能替人民死的是真正的王。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人对王的概念呢，是你要肯替王死，你就是好臣民，天下这什么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这个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啊，就是这个所有的都是王的，那你所有的地上的人也都是王的，那这个所有的人该怎么办呢？王叫你死你就得死，王有什么想法呢，你就得去干。
东方文化
全世界都一样啊，这个这个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啊，其实是一样。那泰坦尼克号那个能留在最后的，是因为得着神的，没得着神的都跑得比兔子还快，你知道都是一样的啊，也有这个套了个头套也往下走的，当扮作女人往下走的，对啊，所以这个你不要认为这个，那他之所以能留下，是因为他知道他有永生，他才留下，他知道他有一个父。他才能留下。泰坦尼克就是基督的赞歌，赞歌了，基督的颂歌了，所以他根本和这个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不，对，不是因为东方西方，
起码他西方出现，
西方的之所以原因，就是因为他认识基督早，
对，
仅此而已。
中国那个克拉玛依，全是学生死。
对，这个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晚啊，因为没有任何的文化的差别，因为基督也不是西方的，基督是犹太人的，对不对？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那也不是他们家的，那算谁家的？算亚伯拉罕家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只能说他们认识早一点，我们认识晚一点，都是罪人。但反过来呢，这里。上帝借着犹大想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王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肯替弟弟死，肯替臣民死的，就是王，就是王。否则你不要讲自己是王。所以耶稣来做王，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本来就在罪里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是到地狱里去的，然后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因着这个真正成了我们的王。如果这个时候他说彼得你先挡一挡，这个雅各你先趟一趟，这个我躲一躲，我躲一阵再说，这是人的王啊，那他这辈子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王。 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王到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我把他干掉，我做王，是不是？这是很理性的选择，对吧？这个好事我咋不干呢？对不对？这黄袍加身就行了嘛，对吧？把他收拾掉，我就做王。好，神的这个王你能做吗？你能做吗？你做不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因为你就真的知道自己是不可以的。我做不到，他做得到，他愿意为我死，我的生命就是他给的。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对王的一个最根本的定义，就借着犹大讲出来了哈。那第二个呢，证据呢就是什么？就是葡萄酒啊。犹大把小驴，等会我们讲驴驹的时候，十一节的后半段，他在酒中洗了衣服，汁中洗了袍褂。我们都知道，葡萄酒和葡萄汁在整个新约里面代表什么？基督的血，对不对？我们在最后，那天晚上耶稣立圣餐礼的时候，他掰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代表什么？代表他替我们承担了一切身体的苦难，对不对？因为他在十字架之前是经历过鞭伤的啊。然后呢，他把葡萄汁倒在，或者葡萄酒吧，有的是酒，有的是汁哈。那倒在杯里，他说什么？这是我的血，你们要喝。这是什么？这是洗清我们属灵的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为什么整个旧约都是要用羊和牛的血来遮盖罪？因为我们罪的代价就必须是死。羊死了，你就再撑一年，明年再死一只羊，再撑一年。但是这样呢，永远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那个羊不能替你洗清你的罪。来了一只真正的羊，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死了，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为什么？因为他是在永恒里的，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没有时间空间概念的，所以他在永恒里替你洁净了这个罪，你就在永恒里得着了公义，你就在永恒里可以存到永远了。所以这就是葡萄汁和葡萄酒属灵的预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星期天要去领那个圣餐的原因。不是说这是一个开光仪式啊，你领了就身体健康啊，感冒就没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用这个纪念他。纪念什么呢？纪念他替你洁净了你的罪，纪念他替你承担了一切的苦难，你就想起他的恩典来。这是已经做成的功，这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想一个人的时候会看他的什么照片嘛，对不对？你现在还在地上，你没见到，你没有到天上跟主在一起嘛，你想他嘛？你想他怎么办？你想他去掰饼啊，去领圣餐呢、啊？但是这个血真正的在这里呢，他说什么？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谁会在葡萄汁里面去洗衣服啊？越洗越黏嘛，那这么多甜糖分，你怎么洗衣服呢？这不合常理嘛。那我们知道耶稣再来会穿着什么？白袍来的嘛。义就洁净嘛，圣洁就是白色的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假设你想象一个上帝的形象，你会觉得他穿了一件黑衣服，像黑行侠吗？像夜行侠？不会的嘛，对不对？那你想象神光明的形象一定是什么？白色的嘛。为什么是白色的？圣洁嘛，对吧？有哪样白色能白得像雪一样？因为雪是上帝造的呀，是全然的圣洁啊。那他为什么要洗袍褂？为什么要洗衣服？因为我衣服脏了，我有罪玷污了，所以这是完全的比喻啊！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完全的比喻。他在讲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你在罪里，本来上帝造你是洁净的，然后呢，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了，每个人的衣服呢就开始脏了。我们有这个罪性还不算呢，我们慢慢长大呢，我们还行出很多罪行来，在这罪性里衣服是越来越脏越来越脏越来越脏。怎么洗呢？靠地上的方法洗不干净，你只能用神的血来洗，用耶稣的血。这就是葡萄汁和葡萄酒的意思，这就是在他的 在他的现做成的功里面来洁净我们。那这王来干什么的？王来干这个的，看见没有？讲得清楚吗？所以不要说没事老想自己做王啊。所以那个耶稣当时这个在地上有他三个特别跟他近的门徒，雅各、彼得和约翰，对不对？然后雅各是应该是雅各跟约翰是两兄弟是吧？然后他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然后他妈妈就跟耶稣说：“哎，你以后到天上让我一个儿子坐你左边，一个儿子坐你右边。”然后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他们真不知道他求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啊是配得得这些，为什么？因为他做的那些事我想都不敢想。啊，我哪敢想啊？啊，什么？什么被人追杀到什么城楼用篮子垂下来，我想都不敢想啊！什么这个船险些沉了啊，抱把柴火还有个蛇在手上，我想都不敢想，我不配得嘛。那耶稣做那些事情保罗想都不敢想，他不配得嘛、right?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一个王啊，他真正的意思是他来替他的羊死，洁净他的羊，把他的羊带到永生里去，就是真正的王。所以犹大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显示出这样的特性，神就预表耶稣是从犹大的支派里面出来的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他是王啊。那最后一个点呢，我们看见犹大之所以能够在所有的弟兄里面脱颖而出啊，最重要的，我建议大家回去再去看啊，应该是38章啊，创世纪的38章，大家反复再去读，你就能读出来为什么犹大他有资格做这个王了、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每一个在主里的都是王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他是万王之王，那个万王是谁啊？是你耶，是你，你知道吗？你们最终都要上天跟他一起回来，干什么？在地上做王的呀。我们每个人都说我是基督的孩子，我们是在主里的。那我来告诉你啊，那基督是要替他的羊死的，所以我们要做王的，你都要去学学犹大啊。那犹大之所以能在后面做出肯为他弟弟便雅悯去死的这个举动，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而是因为38章他悔改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不是去看见一个道理说我就应该这么做啊，老师告诉我要把手背在后面，那我就这么做，但是我做不到哎。难道那些十个哥哥们不知道要为这个弟弟去死吗？都知道，他做不出来哎。流便到最后都说呢，那你杀我两个儿子吧，他只敢把他的两个儿子丢给他爷爷，丢给雅各，他自己不敢了。为什么？他没有悔改，他没有经历他玛的时刻。所以他玛的时刻对于犹大的一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的孩子，我们要真的成为王，真的能够为羊而死的王，真的跟我们的主能够在未来一起回来，我们必须要经历他玛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悔改的时刻。知道什么？知道我没有那么义呀、啊，我不是什么义人，你比我更义，主啊，你比我更义，我不是什么义人，我们才可能真的得着。这就是死啊！我们讲的死不是说我进棺材，我们总会有一天进棺材，不要争哈、啊。但是呢，我们要在这之前灵里先死。什么灵里先死？知道自己错了 ，deny yourself。英文讲啊，就是舍己的英文就是 deny yourself。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舍己就是什么？Deny yourself， 你是法利赛人吗？是的 ，Deny yourself， 不要觉得你是对的，不要觉得你是义的，要知道你跟犹大一样，在他玛那一时刻，都会显明自己，其实， 不如一个他玛这个妓女意，对不对？他以为他玛是妓女嘛，实际上他玛不是，对吧？他说我比你，你比我更意。那我们再往下看哈，13到14节啊，我们来看这个西布伦以撒迦。
为平川的海口，他的警戒必延到西部。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
Amen。 我们先看这个这样啊，我们先再往下读到21节啊，读到21节。
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
哦，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这个字怎么念？
毁
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
耶和华呀，我要来等候你的救恩。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
以色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
Amen。 从13到21节呢，讲了几个人哈，西布伦、以撒迦、但、加德、亚舍和拿弗他利，一共讲了六个人。那这六个人呢，我们先把但放一边哈，我们先看这个但和加德先放一边，我们先看这几个人：西布伦、以撒迦、亚舍和拿弗他利。这四个呢，顺序是这样的哈，我们在西布伦之前呢，是这么样的顺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流便是老大，西缅、利未老二、老三，犹大是老四。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我们就不再讲了。那讲到这个西布伦，他是谁呢？他是利亚生的老六。那个以撒迦呢是利亚生的老五，他顺序有点反了哈。就已经开始颠倒了，利亚是生了六个儿子，我们都知道雅各他有四个妻子啊，两个妻和两个妾啊，那利亚生了六个，剩下的三个呢，每个生了两个，他一共12个，对不对？那到这个西布伦和以撒迦的时候呢，其实就把利亚生的全部就讲完了，但是呢，他把西布伦放在了以撒迦的上面啊。所以西布伦是老六啊。西布伦是他在这里面讲的呢，他会住在海口啊。那我不知道你们手上都是这本蓝本的圣经啊。蓝本的圣经你们往前翻，翻到那个图里面的图一哈，就是创世纪的创世纪这卷书的第一页的前面。这本蓝本的中英的圣经的这个图一哈，就大家就如果没有这个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个是非常多的一幅图，就是12个支派的最终这个住的地方的图哈。那西布伦是非常靠近海口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海口城市，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靠近海口的，西布伦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你会看见。犹大西缅其实就在犹大里面，对吧？其实到最后他这个支派慢慢就融在犹大里面了哈。那这个有两个半支派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哈，然后剩下的好些支派在，就我们马上要讲的这几个支派呢，西布伦、以撒迦、亚舍和拿弗他利，大家看见都聚集在什么北面，对不对？对吧？我们四个一起讲哈，四个一起讲。我们先看西布伦啊，他说他是停船的海口啊，境界延到西顿啊，西顿就是在推罗边上啊，所以这就是海边上。我们这个先，对，这个有解经学家说，这个应该是千禧年的时候他的境界会到那里去啊，这个你问得很好，所以就在当时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延过去，就这个预言是没有完全实现的哈。那以撒迦是。以撒迦是这个服苦的仆人，就是西布伦的一个总结。犹大是王，对吧？我们一个个讲下来，这个流便是本当但是，对吧？ 这个西缅和利未就是什么暴虐啊，那个谁犹大就是王哈、啊，那西布伦就是什么就是海港啊，那这个以撒家就是什么就是服苦的仆人啊，服苦的仆人就十五节啊，所以你会看见他是非常安静的，他是默默做工的哈、啊。我们跳过但就到了亚设哈、啊，跳过但和加德就到了亚设。亚设是谁呢？亚设是利亚的妾，叫做希帕，希帕生的老二。啊，我们顺序很重要啊，就是他不是老大，他不是老大，他是老二，利亚的妾生的老二。然后呢，拿弗他利呢是谁呢？拿弗他利是拉杰的妾生的老二。拉杰的妾是希帕和
毗拉，
对，他是毗拉生的老二啊。这四个儿子哈、啊，哪四个儿子呢？希布伦、以撒加、亚瑟和拿弗他利，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我们先把亚瑟的名字讲了，亚瑟就是粮食，对吧？对，亚瑟的一个属灵的代表预表就是粮食。拿弗他利呢，就是加美的语言啊，加美的语言，或者说就是福音。或者说就是福音，等会我会一个个解释啊。那西布伦，我们先看总结，总的来看哈、啊，西布伦、以撒加、亚瑟和拿弗他利这四个人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啊？假设我们家有十二个儿子，这四个都是跟在后面的弟弟，对不对？不管是从年龄还是他的顺序，即便他是一个妈生的，他也是老二。或者老五老六，那不是一个妈生的，他也是年纪小的跟着起哄的啊，他们全都是跟在后面的弟弟，那就意味着呢，他天然他是谦卑的，他容易谦卑啊，一个家里小的容易谦卑，你看他到最后啊都是长子丢了他的名分，为什么？因为他骄傲啊，他觉得他厉害，他觉得他明白，其实说以他所当知的他还是不知啊，这就是长子容易掉进了沟里啊。那我们看见这四个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谦卑。啊，当他们认识了那个真正的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蒙福了。所以祝福最大的是这四个孩子。他们不是犹大是要去领头做王的，也不是约瑟。等会我们会讲啊，犹大和约瑟啊，神是有在他们身上是有旨意的。他们是四个领受祝福的人，他们是四个领受神祝福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呢，神把他们都安排在了最贫穷的北面，北面是最穷的。耶稣生在哪里呀？
北面，
就生在拿弗他利，加利利就在拿弗他利，知道吗？就在那个边上不有个小湖吗？对不对？底下是沿海是死海吗？这个河约旦河在往上，上面不有个小圈圈吗？对吧？你们看那个图，那个小圈圈就是加利利湖，就是冷不丁起风暴的，耶稣待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加利利湖北面这一块地方，就这几个地方，耶稣行道啊，如果按时间算，耶稣待时间最长的就是这四个地方。亚瑟、拿弗他利、西布伦和以撒加，这个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湖哈、基尼列湖哈，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对，就是加利利湖啊、它是不同的时期叫不同的名字哈、对，就像上海以前叫松江府啊，对，不叫上海。所以那我们都知道这四个孩子哈、他其实神把当中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在四个孩子身上就启示出来了。拿弗他利就叫福音，所以福音就是从拿弗他利出来的，
出加美的言语，
拿弗他利是出加美言语的地方，很蒙福啊。然后呢，拿弗他利为什么这么蒙福啊？因为他是拉杰妾的老二，哎呀，全家最没地位就他。拉杰的妾的老二， 你还能找出更谦卑的理由吗？对不对？对不对？她是拉结的侍女嘛，拉结本来地位就不如利亚，对吧？然后还死得早，还是她的侍女，还受这个，我们都上次都说了，受刘辩欺负，对不对？刘辩这这个逆子，对不对？他怎么不去欺负他妈的是这个侍女呢？他去欺负拉结的侍女啊，还是他生的老二？哎，上帝说：“我来给你们看，从他那就要出福音，我就让耶稣生在那里。”很深刻的道理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在人看为好的，在神看为啊，就是糟糕的啊。来，大家读一段这个。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一章啊，哥林多前书一章啊，一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我帮大家读哈，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啊，多少？292页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对，292，对，292页。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呐，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话哈。他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这个智慧是打引号的。”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个强壮也是打引号的。为什么打引号呢？他智慧和强壮最后跟我一样，也是一堆灰啊，也是要进棺材的。这就是打引号的意思。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在得在基督里耶稣里的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怎么样呢？当指着主夸口。所以神叫我们学会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谦卑。你自动谦卑的呢，神就让你被动升高，你自动升高呢，神就让你被动降卑。哎，这个道理太深刻了。为什么会被动降卑呢？你就最后面临审判，这就是被动降卑。因为你不管你多牛，你最后都得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被动降卑。为什么你自动降卑就被动升高呢？拿弗他利就降卑了，他就被动升高。所以我来告诉大家，最蒙福的就是拿弗他利的后代。为什么？因为他的后代全生活在耶稣身边，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那个卖他的犹大，全是拿弗他利人。有意思吗？非常有意思。犹大是加略人，犹大是吗？好像是、好像是。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有意思吧？剩下十一个不但是拿弗他利人，而且全是打鱼的，不是拿弗他利做官的，不是拿弗他利这个要别人抬着走的财主，是拿弗他利打鱼的，大部分是打鱼的，或者呢税吏啊，拿弗他利来的税吏。所以最蒙福的啊，是那个十二个人里面最渺小的，最人瞧不起的啊。我们再看第二个啊，亚舍。是什么？是美味，是粮食。我们都知道耶稣生在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叫什么？叫粮仓。耶稣反复把自己比作什么？天上的粮。我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天上的玛纳，是吧？粮食是神经常把自己比作的那个，就是你要吃它，说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他为什么用吃和喝呢？你就吃粮食嘛。他为什么把我们都比作羊呢？因为羊整天就在那嚼，羊吃粮的时候，吃草的时候嚼吃进去，一躺下呢就在那反刍，他一天到晚就是在吃，是吧？ 牛也是一天到晚就在那嚼。粮食是我们长大最重要的东西。那亚瑟是谁呢？亚瑟是利亚妾的老二，仅次于拿弗他利。仅次于拿弗他利啊，他就比拿弗他利可以多骄傲一点点，也是个被人欺负的主啊，是不是？神总是抬高那谦卑的，降低那骄傲的，所以最终啊，在天堂的是躺在地上的拉撒路，在地狱的是那个财主，那财主连名字都没有，大家只知道他叫这个财主，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我告诉大家，想一想，这个以撒家是服苦的仆人，我们的主就是仆人。整个马可福音，整个形象就是什么？就是仆人。所以，犹大、西布伦、以撒家、亚瑟、拿弗他利和约瑟啊，这六个人就是主的形象，就是耶稣的形象。这六个人就是耶稣的形象。耶稣一个一个来啊，首先他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是最卑微的那个儿子，倒数第二个卑微的儿子是他倒数第二个重要的点，他是什么？他是粮食。所以你会知道耶稣首先来，他是想成为你的福音，其次他想成为你的粮食，他每一样都是在你的角度考虑的。上帝从来不是想他怎么样，他想怎么样，他什么都不想怎么样，他很好，他好得很，他想为你好，他想救你，他想把你从地狱里带出来，他想让你得着祝福，他想让你得着永恒。他说何必灭亡呢？没有必要呀，何必灭亡呢？他借着他的先知说何必灭亡呢？所以他先是福音，好，他在什么？你得着福音要什么？要吃粮啊，你不吃粮怎么长大呢？他接着是粮食，再是什么？有奶要谁来？要妈妈喂嘛，要阿姨喂嘛，要仆人嘛，是不是？你先要得救，得救靠的是福音，靠的是他的血。得救完了又要长大，靠的是他的粮食。长大的时候要工人，靠的是他的仆人，靠他自己，他就是仆人。然后得着他的全是仆人。你看我们这个教会有王吗？没看见，全是做工的。你看 Harold 老先生都是什么？都是80岁的年纪了，整天开一个小时车开到这，他是仆人，是不是？所以服苦的仆人就是谁？就是以撒家，是吧？我们再看西布伦，西布伦是谁的祝福？是海港，是外邦人的祝福，是外邦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的主的形象哈，他每一样都是为了别人，他没有为自己的，因为他知道犹太人不要啊。然后他怎么样？到最后为什么是这个北边的这几个支派先得着福音？因为南边最牛的耶路撒冷不要福音，然后北面离哪里最近？离外邦地最近，对不对？福音最终是往哪传的？就是从北面往北传的，哎，就是从这个推罗往北传，就到了希腊了，到了希腊就到了罗马了，到了罗马就到了欧洲了，就到了美国了，就到了中国了，2000年过去了。福音的种子就是四个支派来的，就这四个支派，这四个支派的这四个兄弟是这个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四个兄弟。一个是利亚生的老五老六两个，还有就是什么妾生的两个老二，都是弟弟，也捞不着当哥，然后在家也没啥地位，神就让他们成为福音、粮食、仆人和外邦人的祝福，外邦人的祝福。神还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王犹大，我们刚才解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瑟。约瑟是什么呢？我们开一个头，今天时间不够了啊，开一个头。约瑟就叫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树枝，所以约瑟的总结就是多结果子。 而且这个果子呢很有意思啊，它的枝条是伸到墙外去的，所以约瑟啊，他是既是给了犹太人，也给了外邦人。果子啊，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给人吃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这几样东西哪一样是给自己留着的。这个王哈，所以我刚才上来要反复去要区分一下这个王的概念。如果我先讲王，那你说那个王就是给自己留的，对不对？我们已经讲了，这是冲在这个前面先死的那个王，所以大家别觉得这个王啊，剩下的五个我一说你就知道，这个外邦人的祝福、仆人、粮食、福音和果子。果子是给人吃的，而且要多结果子啊，我们都知道在福音书里他说你要忍耐着结实，而且结果子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他要向下扎根呢、啊、这个根很浅的树是结不了果子的，结果子的树你会知道那根系都很发达，为什么？因为它底下吃营养嘛，它的营养是从底下来的，向下扎根是很辛苦的，而且呢别人都看不见，对不对？所以约瑟啊，神的祝福真的就是体现在多结果子上面。他在埃及做奴隶坐牢的时候有人看见了吗？没人看见，最终这些哥哥们冲过去都在吃他结的果子，这就是约瑟。所以这些全都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啊，他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都是他已经结出来的果子给我们吃的，就是福音啊，就是今天在主里的一切的祝福。所以约瑟我们今天来不及查哈，在22节到这个26节里面我们会到时候会看见他有很多很多自己一个人担的难处。比如说他说到他的这个弓仍旧坚硬，弓箭手要苦害他，向他射箭迫害他，这些有哪一个弟兄提到了吗？没有，对不对？没有。所以他的苦难都是因为要结果子而有的苦难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小点时间，我们把两个儿子讲完啊。我们约瑟留到下一次。哪两个儿子呢？就但和加德，但和加德。那我们都知道呢，这六个是耶稣的预表。那我们讲了三个已经出了问题的三个儿子啊，那利未德就是后面的事情，是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现在又出了一个要出问题的儿子啊，就叫做但。但呢英文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判断的意思。判断的。判断啥概念？就是你会发现他也要做王，是不是？所以你会知道啊，人跌倒啊，他都是一条路跌倒的，就是自己想做神，对吧？所以但是谁呢？但是拉杰那条拉杰的侍女那个妾身的老大啊。而且呢他是拉杰这一支啊，包括他的侍女这一支年纪最大的，对吧？因为约瑟是在之后才有的，大家都记得是吧？因为之所以有但是因为拉杰一直生不了孩子，那边已经生了四个了，他一直不生，他就把自己的妾庇拉给了雅各，雅各跟庇拉生了但。所以但按年龄算呢是家里的老五，大家能顺序数，就假设都是一家十二个，他是犹大下面就是但，那他的年纪呢也算大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骄傲害死人的。所以他而且呢他是拉杰和庇拉这两个这一脉里面年纪最大的。他一心想做主的心啊真的害死他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查啊，我们也不查了，就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就但呢、啊、这个最后做出来的事情极其糟糕。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大家可以记下来哈。约书亚记的十九章的四十节到四十八节哈，对，约书亚记十九章 40到48节。这是给但支派分的地哈，这是给但支派分的地。然后呢，士师记，1章34到36节，士师记1章34到36节，这是把整个但支派的一个脉络理出来了哈。这个时候呢，士师记1章34到36，这里面讲的什么呢？是但拿了他的地，但是呢，他赶不出这个地上的居民，就他得不着他的地，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力量啊。那接着呢，在士师记十八章的27到31节，士师记十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这就是但最后的结局。什么结局呢？他根本在他的地上待不住，所以呢，他就掳走了一个拜假神的利未人当他的祭司，逃到了北面，抢了一块小地方待着。他其实根本没有得着，所以你会看见啊，那张图里面，我们回到那个图一啊，你找得到蛋吗？很小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他在那个约帕这里，这个蛋的这块地方啊，他没有得着，他是外邦人待着的，所以在最北面，就是在拿弗他利境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写了一个蛋字，大家看见了吗？大家看见吗？这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啊，讲的就是这个蛋支派最后的这个结局啊。上帝给了他的地，其他十二个支派都是靠着神的带领自己上去把外邦人赶走了，对吧？如果你做不到，你该怎么办？你向你的哥哥去求助，你去求以法莲，对吧？你去求犹大，他一定会来帮你的。这个蛋呢，他又不求助，他又搞不定，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啊？这个又骄傲又没本事的哥哥，他又没本事，你又打不赢，你又骄傲，你又不肯去求助。所以那些弟弟们，拿弗他利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反正打不赢，我也不打，你来帮我打吧，就来了，就蒙福啊，是不是？我干不了，我说主啊，你来帮我干吧，你猜结局怎么样？哎呀，主给我干得好好的，一点不用我操心。你呢又干不了，你呢还不愿意求助，那你就是蛋。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地也守不住，抢了个别人的假祭司，跑到北面一个小地方待着，最后就是蛋。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支派名字都没了。启示录里面12支派啊，没有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那144,000人啊，一个支派12,000人的时候，数来数去你没看见蛋啊，非常非常非常。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要看见最终18节哈，就是我们最后讲完18节，49章18节，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神非常非常有爱，神的爱体现在哪呢？即便是蛋，也有一个出路，就是什么？你等候神的救恩就好了，你做不到也没关系，但你谦卑。所以但支派还是有人得救的，就像今天万族万方每一个民族，哪怕10人族，哪怕那个深山老林里不见天日的那个民族，都有人得救。为什么？只要你谦卑，你等候神的救恩就可以了。所以不是说但支派没有人得救，而是呢，但支派会经历很多苦难，但是呢，如果你在苦难里能谦卑，你就蒙福了。这就叫做在后的在先，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犹太人因为他的骄傲，他失掉了救恩，我们因为外邦人的谦卑得着了救恩，但是终有一天外邦人会因为他的骄傲福音走了，犹太人最终全家都要得救，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千万要落在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我们要谦卑，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我们就得着了。你认为你配得，你就是蛋，那你就失去了。救恩永远都是给那谦卑的人预备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谢谢你啊，赐给我们那丰富的救恩。在这救恩里，我们不但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更得着你藏在基督里丰丰满满的恩典，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所未曾见、耳所未曾听、心所未曾想的。父啊，我们盼望我们真的知道您何等的爱我们啊！您在圣经的一切话语里就想把这隐藏的秘密启示给我们啊，主啊，但我们要若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就不能领受这秘密，我们最终会像那骄傲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本该有的却失去了。父啊，求您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您藏在圣经里的祝福，来领受您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恩典和祝福。主啊，也求您祝福我们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让他们能够认识您，早日的离开最终的痛苦，能够得着您在属天里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和爱。主啊，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